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3月13号到3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圣派翠克游行点亮家国春色，天国乐团成经典。3月16日，首都渥太华虽然仍春寒料峭，人们庆祝圣派翠克节的热情丝毫未减。由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3地80多位队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是39个游行队伍中规模最大的乐队。自2008年开始，5次参加圣派翠克日的游行的天国乐团，如今已经成了游行中的经典队伍。天国乐团曾获得渥太华圣派翠克节最佳游行团队奖。谈到拥有80人的天国乐团在游行队伍中出现，市长说，无论是华人的天国乐团、苏格兰的管风琴乐团还是爱尔兰的乐团，我们欢迎每个团队参加，因为这是我们的城市庆祝多元文化的机会。整齐的步伐，一致的服装，震撼人心的鼓乐声回响在加拿大首都市中心的天空。天国乐团在游行期间的演奏使用包括打击乐器、木管和铜管3大类乐器，演奏了5首乐曲。第5次参加游行的天国乐团走过之处，人们鼓掌、挥手、喝彩，人们脸上笑意盈盈，像看到久违的老朋友一样亲切和兴奋。
海外采风，墨尔本播放真相纪录片《接活摘器官罪恶》，2013年3月7日晚，由新唐人电视台参与录制的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再次于澳洲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进行私人放映，几十位应邀前来的澳洲各界嘉宾观看了这部影片。当晚远道而来的加拿大议会前亚太司长大卫·乔高，继《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以及畅销新书《国有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的作者之一，亲临放映现场，并与现场观众积极互动，回答问题。自由中国是新唐人电视台与 World to Be Productions 联合拍摄的纪录片，由美国导演迈克尔·帕尔曼执导，以法轮功学员曾征和李祥春的经历为主线，深刻揭露了中共1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影片撕开了中共监狱、劳教所的黑幕，包括奴役劳动、强制洗脑乃至令人发指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曝光了中共党媒喉舌掩盖罪行、制造谎言、欺骗国民和世界舆论等真相。影片自去年4月第一次参加电影节以来，已荣获多个国际奖项，如在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洛杉矶真相电影节和费城自由言论电影节等获得殊荣。影片中的配乐不久之前还在好莱坞影视音乐大奖中获最佳原声音乐奖提名。放映时，观众们无不为影片中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而震惊，并为他们坚持真理的勇气所感动，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他们希望能通过这部影片广泛传播真相，同时对活摘器官这种非人性的暴行，澳洲人也要表现出应有的正义和道义感，坚决对之说不。乔高表示，让活摘器官的罪行立即结束。乔高先生在讲演中说，根据独立调查，从2000年以来，中国约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后死亡。虽然官方表示这些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但只有法轮功学员 每三到四个月就被检查一次身体，并详细记录他们身体各种器官的健康程度，因此可以推断出大多数器官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乔高表示，在与大卫·麦塔斯合著的调查报告中，详细列举了52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在演讲中，乔高引述的一个真实案例引来场上观众一片唏嘘。一位台湾人到上海去做肾脏移植手术，换了两个肾，负责移植的医生是穿军装的军医。手术结束后，病人感觉不太好，两到三个月后又回去做了一次，又不太好，这样前前后后共做了四次，等到第四次换上的器官才工作。可是每一次为了让他得到一对肾脏，就会有一个人被杀掉。呼吁澳洲政府立法杜绝非法器官移植。乔高先生在采访中表示，这次他来澳洲的目的是敦促民众继续关注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悲剧。澳洲仍然有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各省都有。他希望此行能够推动政府实行相关立法，杜绝非法的器官贩卖和移植。他说，澳洲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来限制活摘器官的罪行，其实有些政府已经这样做了，比如在以色列，贩卖器官是一种罪行，倒卖器官的中间人会被抓进监狱。就是因为这项立法，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器官交易完全停止，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在此前有几百人做过。结束这种恐怖罪行是每个人的责任，乔高说，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公众注意，通过立法使去中国移植器官成为很困难或不可能的事。在每一个论坛，每一个会议上对中共政府点名谴责，我想最终这会起作用，活摘器官罪行必须立即结束。观众说，传播真相义不容辞，放映时观众们无不为影片中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而震惊。斯考林克先生是墨尔本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他观看了《自由中国》以后说，今天这部纪录片给我们澳洲人上了一课，我以前只是大概知道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还从来不知道有活摘器官这么恐怖的事。即使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但至少我们要阻止这类事情在澳洲或欧洲国家发生。安克特尔先生经营一家福特车行，他说，以前不敢相信在当前还有活摘器官这种事情发生，但乔高先生说有52种证据，我现在相信了。为了阻止这种罪行继续发生，我们必须让更多人知道，通过媒体、脸书、微博把真相传播出去。安克特尔先生说，回去后会把乔高先生的网站转发给亲朋好友，等自由中国公开放映后会向自己的朋友大力推荐。
大陆民众，我们等着上苍惩罚中共的那天。自从2004年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之后，看清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中国人自发掀起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活动。如今每天都有6万多中国人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退出共青团、退出少先队，累计已超过1亿3000多万人。这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帮助大陆民众到大纪元网站做三退声明，这些年来不少海外退党义工每天用电话告诉人们真相，帮助人们三退。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不同心态的人，有胆小只听不出声的，有开始误解到最后明白的，也有对中共的暴政和邪恶十分清楚一说就退的。下面随意列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有典型性，从中人们能感受到大陆民众对共产党的痛恨和唾弃。 共产党就是邪恶、残暴、自私的三个代表。退党义工刘女士拨通电话后，对方说，怎么这么晚你还不休息呀？刘女士笑着说，还不是为了你们能够明白真相得平安。接着就开始讲三退大潮。对方听后说，退党？老百姓都是靠共产党活着吗？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刘女士说，那我告诉你哦，现在这句话已经改过来了，现在大家都在说，没有共产党才有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刘女士接着和她讲中共的杀人历史和现在的贪污腐败。对方说，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入党呢？刘女士说，中共垄断一切，操控一切，在中国好像只有入党才有更多的机会升官发财得实惠。那些加入的也不是真心想为中共服务，只是为了有个好的工作和前程才这样做的。对方说，是呀，都是为了利益嘛。刘女士谈到中共封锁网络，为什么要封锁网络呢？不就是因为大陆宣传的是假的，谎言才会害怕真相。当说到法轮功在大陆被残酷迫害时，对方说，我知道，那是江泽民为了集团统治利益才发动迫害，因为法轮功有个特点，真、善、忍，这是共产党不能容忍的。刘女士接着说，中共连真、善、忍都要打压，都容不下，那还有什么他容得下的？中共在统治期间造成8000万无辜同胞的非正常死亡，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这时对方突然问道，但是没有人对他们清算呢？刘女士没听懂他的意思，您是说什么清算？对方说，清算共产党的罪行啊，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对他们清算呢。共产党对我们老百姓那么狠，那么恶，老天怎么不管呀？刘女士告诉她关于贵州省的那块藏字石，并说，是因为很多好人还没有明白真相，所以老天再给人机会，等好人全部退出后，清算就开始了。对方说，我已经退了党，自动退的。她说她在大学入的党，后来心里明白后，就再也没交党费，半年不交党费就算自动退党了。义工说，那不算数，要到大纪元网站上退才有效，才能真正保平安，并说给他一个化名帮他退，他很高兴地答应。对方接着说，我知道，共产党就是邪恶、残暴、自私的三个代表。共产党不但是幽灵，它是邪恶的根源，它的存在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刘女士说，您真是个明白人，如果中国人都像你这么明白，中国就有希望了，就很快会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了。对方说，我们中国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正义和良知的，只不过是被中共的党性给泯灭了。无神论还是最大的邪恶。提起法轮功被中共迫害13年，对方说，共产党从产生那天起就开始干坏事，他以革命的手段杀人，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掠夺财富，以所谓维护稳定和谐来打压异己。我们从小孩时，共产党就给我们很多幻想，那个共产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幻想，从小我们就被灌了迷魂汤，长大后我们就开始朝着这个幻想追求，我们的这种追求其实是在帮他，帮他壮大邪恶。对于三退大潮这件事情，对方表示理解、赞同，也支持这种做法。作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人，就不能和邪恶为伍，做发展壮大他的一份子，就是要为自己活着。他还说，通过翻墙，从动态网上看过《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刘女士又问他家人是否知道三退的事情，他说，家人也都知道，我们都不是他那个队伍里的人了。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初举右手为他宣誓的时候，就感到很后悔。对方又说，脱离了共产党的组织，我们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才能真正在心里拥有和谐。 我说的这个和谐可不是某领导说的那个和谐，他某领导人说的那个和谐是要老百姓拥护邪恶，支持他这个利益集团。当听到刘女士讲无神论是最大的谎言时，对方补充道，无神论还是最大的邪恶，中华民族五千年就是神传文化，就是半神的文化，否定神佛就像不承认祖宗一样，连祖宗都不要，他到底要的什么呢？刘女士问她周围的朋友是否知道三退的消息，对方说，我认识的很多人已经退出了，我们都在骂这个党，我们都对他不抱任何幻想了，对这个党谈人性，那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我其实是相信的，早晚有一天他会受到上苍的惩罚，我们等着上苍惩罚中共的那一天。刘女士真没想到，对方声明退党后马上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好像一下就变了，谎言再也无法欺骗觉醒了的人，这也许就是三退的神奇力量。
大法真相，明慧不惑，我可是信神的。我认识公安部的一位原高级官员，一次在朋友聚会时，在饭桌上他对大家公开表态，我可是信神的呀。我们问他，你受无神论的教育这么多年，又长期从事公安工作，怎么成了有神论者？他跟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他参加过一次两国之间争夺边界的一场战斗，夜里他执勤，看到山坡上黑压压一片，都是半人高的小人，端着枪，东冲西撞，他很害怕。可到了白天一看，光秃秃的山，什么都没有，这不是活见鬼吗？我们半信半疑，都以为他是在讲故事。他又说了一件事，有个算卦的老头，我们素不相识，他一看我的面相，就知道我的家庭情况，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干什么工作都说得非常准确，使我不得不服。他掐指一算，说我哪天有灾，要在家里躲着，不许出屋。我就记住了，到了那天，我在屋里窝了一天，没出门。到晚上11点多了，我想这一天快过去了，不会出什么事了，就想到外边上趟厕所，没想到刚到院里，还没出大门呢，不知谁从外边扔进一块砖头来，正砸在我脑袋上，赶紧捂着头转身回屋里了。他还低着头让我们看，正头顶上有一元硬币那么大一块，至今没长出头发来。我故意问他，你中年得子是怎么回事？这事就更怪了，他也不避讳，我第一个媳妇跟我结婚几年了，就是不生养，离了，又娶了第二个媳妇，还是贤弟没苗，又离了，这是第三个了，双方检查身体都没问题，怎么回事呢？听说某某地方有个老太太能掐会算，我跟她一说，老太太说，你杀生太多了，本应无后。我是当兵的，后来又当了官，打仗得往前冲啊，能不打死人吗？我就求老太太，老太太说，你享不了富贵，得从市里搬到农村平房去住。我当场就答应了，果然不久媳妇就怀孕了。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老太太，老太太说，怀孕了不等于就生下来了。我一听就懵了，那怎么办呢？老太太若有所思地说，看你信神的份上，你也做了不少善事，让你得个儿子吧。说完她右手一掌打在空中，说你回家准备抱儿子吧。不久果然生了个儿子，与别的婴儿没什么不同，后来发现他的后脑勺上有明显的巴掌印儿，那巴掌印的地方头发稀疏。孩子满月时我们都去看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说，千万别当无神论的殉葬品，那些当大官的很多都信神，他们让你不信，他们信，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坏透了。我们举杯多施饮料为他祝贺，祝贺他的新生。
神传文化，古风悠悠，救命聚色善德大，子孙贤孝福寿齐。 人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计个人的名利得失，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舍己为人，设身处地地关注他人的前途命运，这样的人才堪称得上是道德高尚的真君子大丈夫。莫文通，明朝云贤华亭人，世代务农，乐善好施。有一天乘船到乡间去买稻种，在江边看见两名大汉绑脖着一名少女，正要将她推入江中，如此那女孩则必死无疑。莫文通天性善良，想阻止女孩被活活淹死的悲剧发生，他跑上前去问那两个大汉，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把这女孩投入江中，我很想听听其中原因。其中一个大汉回答说，不是我们心狠非要害她性命，实在是因为主人的严命让我们如此，这女子是我家主人的女儿，主人听夫人说她与一个男子有苟且之事，败坏了名节，所以叫我们将她投入江中。少女哭喊着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几位好心的大叔，我告诉你们真情实话，我这个后母进门以后一直在我们妇女之中挑拨离间，这次竟然造谣生事，以苟且之事诬陷我，败坏了家风，父亲听信了他的谗言，不去了解核实，就完全信以为真，所以才要把我……说到这里简直泣不成声，索性放声大哭起来。莫文通更加于心不忍，诚恳地对大汉说，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不能信以为真的，如果真的冤枉了他，不仅害了一条人命，而且还败坏了他一生的名节，要我看还是放了他吧，他也着实可怜，后母造谣挑拨，父亲也不顾惜他这个女儿了，我这里有些银两送给你们俩，就全当作是酬谢你们放他一条生路的报偿吧。说着就把一块银子强塞到一个大汉手里，那两个大汉私下已商量，同意放了少女。那少女被松绑后虔诚地叩谢莫文通的救命之恩，大恩人，小女子命是你救下来的，我发自内心的愿把我的身心都奉侍恩人，愿用我的一生回报您的大恩大德。莫文通听后一本正经地说道，姑娘，你想错了，我并不是因为贪爱你的姿容美貌才搭救你的，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小小年纪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从今以后你更要留意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免落人口实。你看现在天色已晚，孤男寡女不适合同处一条小舟之上，请你往前走，到灯火明亮的人家找一个适当的人家去投宿，我这里还有些零钱送给你做食宿费之用。那姑娘接过银子，含着感激的泪水去找人家投宿。莫文通第二天早上就领着那个女孩回到家中，经过多方劝解，父亲终于打消了疑虑，真相大白后，后母再也不敢肆意加害了，一家人逐渐趋于和谐。再说那天晚上，莫文通的妻子在家里梦见一位金甲神从天而降，告诉他，你的丈夫善心救人一命，并拒绝了那女子请求纳妾的恳求，他能身处暗处不淫处子，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因为他阴德深重，上天将善报你家的数世子孙，个个都贤孝有德，富贵不可限量，特来向你道喜。妻子一觉醒来疑信参半，直到莫文通回家后跟妻子谈起没买上稻种，而用买稻种的钱做了救人的事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妻子。妻子不但不责怪，也将自己的梦境告诉给夫君，并连连称赞夫君仗义仁善救人的美德，又有感于神明梦中点化将获得上天福报的善果，更是唏嘘感叹不已。 根据史籍所载，莫文通果然子孙繁盛，个个贤孝仁义，重德兴善，家风淳朴敦厚，受到远近乡民的赞许。莫文通也安享晚年，健康长寿，无疾而终。由莫文通舍己救人，自己及子孙得福报的事例，我们更加相信行善救人之福报真是如影随形啊。如果在当今红魔祸国的乱世，有谁能对遭受迫害的践行真善忍的修炼者伸出正义援助之手，肯定会获得更大的天赐福报的。因为你支持帮助的是信仰佛法真理的好人，积下的功德也会更加浩大无边，得到的福报也会更加不可限量。福寿安康之门得靠我们自己去开启，路就在自己的脚下，那就赶快迈出这决定未来命运的庄严一步吧，这才算得上是一个通达明智的有识之士。
神成尖角，明贤集中的这段话，越是尖角越贫穷，尖角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尖角得，世间呆汉惜西风，道出了天机神意。尽管是聪明绝顶的人，哪怕你机关算尽，到头来也会处处碰壁，穷困潦倒一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天理昭昭，惩治尖角的必然结果。河间府有个叫冯树南的人，粗通文墨，还算有点本事，但是他流落在京城十几年，一直不得志，每次遇到机缘，最后总是落坑了。他去恳请人帮忙，人家口头上答应得蛮好，实际上却置之不理，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心理上的压抑苦闷，逼得他到吕洞宾的庙里去求梦，祈求仙人能在梦中对他的命运给予启示与引导。那一天夜里，他梦见有个仙人对他说，你不要怨恨世道的艰难，人情的冷漠，其实你这一生的命运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怨恨又有什么用？你上辈子喜欢以虚伪的言辞博得忠厚长者的好名声，欲有善举好事，你明知道该事不可能办成，却极力怂恿他人去做，以使人感谢你的赞成与倡导。欲有恶人犯法，你明明知道他的罪性不可饶恕，却再三为他申辩，以使人感谢你的拯救之恩。你的这些做法虽然谈不上对别人有什么好处或坏处，但是充好人让人感恩的都落在你身上，而把怨仇愤恨全归结到别人身上，你的技巧奸诈也太过分了。何况你所赞成怂恿的事，或是你极力拯救的人，你都是处身在局外人的位置上，无论成功或失败，全由他人去承担利害。假如有某件事稍稍触及你一点利益，你就唯恐躲闪不及，就算是眼看着别人被烈火焚身，溺水将死，你只消一举手之劳便能救人于水火，你也会因怕麻烦而撒手不管。你这种险恶的居心，还用得着神仙来指教吗？由此看来，别人对你看似亲近，实为疏远，形似关切，实为冷漠，也是理所当然了。你自己想想，你这样做应该不应该？神仙对一个人的要求是，若是他偶然有一两件事做错了，还可以用其他的善行来补偿。但如果一个人的心术坏了，那便会连阴曹地府的条律都不能容你，你这辈子算完了，只能是努力去多做好事，为下辈子造福吧。那冯树南听了仙人指出他的老底之后，虽有些收敛，但大错早已铸成， 恶果早已亲手促成，最终落得个饥寒交迫、贫病而死，最后只落得凄惨惨、痛悔而死，悲切切下地狱去了。据明慧网报道，中共体制内的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员，尤其被中共当作工具的警察、各级中共支部书记等人员，为了个人私利或者为了升官发财，他们不惜泯灭良知，肆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目前全国各地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遭恶报的实例还在不断大量出现，他们有的死于癌症，有的死于车祸，有的被活活摔死，有的被中共利用完后被判了重刑，还有的祸及家人也遭了恶报。例如央视的播音员罗京屡逞口舌之能，肆意污蔑诽谤法轮功，遭恶报患喉癌而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率队驱车疯狂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撞车祸而丧生，真是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报应昭然若揭，毫厘不爽。不明真相的人往往把他们当成偶然的，其实不然，因为善恶必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这天理在冥冥中从古到今都在惩报着恶人，惠护着善者。让您知道这些，是想让您早日认清邪党的本质，真正为自己生命的永远负责。以前作恶者马上停止作恶，弃恶从善，尊重信仰真善人的好人，为自己开创一个美好平安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